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在这里问候视频前面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比起母亲节，父亲节在每一个国家都比较不被重视，但是父亲对儿女的影响力一点都不比母亲弱。我们刚刚上完好消息电视台所出的童年经验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听到弟兄姐妹们的分享，可能是因为华人父亲在孩子面前那种传统的威严的形象，以至于使得父亲不管是对儿女的这个责骂管教，或者是对儿女的赞美宠爱，当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都发现，哇，父亲种在儿女心中的这些东西已经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显出来了那个影响力，甚至于在孙辈的生命里面也显出了他的影响力。所以做父亲的责任重大。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亲的典范。我举的这一个典范人物是约伯，让我们来看看他给所有做父亲的留下什么榜样。我们大家翻到约伯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里我要提到第一点，约伯给所有父亲的典范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当然不是形容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完全正直是讲到他在道德纯正上的不妥协。这里哈，圣灵只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约伯的品格，但是这几个字里面讲了很多的东西。首先啊，圣经提到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还有许多的仆婢。我们很难想象约伯到底有多富有，因为我们要知道当时并没有这种一贯化的畜牧方式。所以想想看，这些牲畜它需要用多少的人力来养来管理，等到这些牲畜长大，就会有其他的，比如说皮革啦、羊毛啦、乳酪啦、肉类的加工腌制，还有运输等等。我们不会认为一个家庭养了七千头羊是拿来当宠物的吧？约伯有很大的生意，甚至于他有那么多的骆驼，我都认为他一定是有从事运输行业。他是一个有多样有多样生意的一个生意人，而且他生意做得非常大，大到一个地步他成为东方人中的至大。一个人要 做生意，而且要能够做成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像约伯这样做大生意还可以成这么大的功，更是不容易。这一定要有相当的见识眼光，要有相当的谋略和勇气。不过圣经在这里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他多会做生意，圣经要强调的是，在这么竞争激烈的商场上，约伯是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这个就更难得了。偶尔，当我在小组里面和弟兄姐妹谈到把真理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几乎在不同的小组都听到不同的人告诉我，特别是做生意的跟我说，师母，你不知道，做生意如果全部都要按规矩的话，根本没办法做。真的吗？如果全部按规矩来，完全不能得到一点利润吗？根本做不下去吗？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做生意完全正直，然后他成了东方至大的人。所以不要接受一些谎言，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谎言，我们就觉得哦，那是不可能的，完全正直来做生意是不可能的。不要接受这些谎言，因为他敬畏神，他完全正直，神也祝福他，他的生意做得又大又好。爸爸们，可能你正直的处事态度不会受你的同事欢迎，可能也没有办法取悦你的妻子，但是我要告诉所有的父亲，你做一个正直人是给你儿女的厚恩，这是一份给儿女非常宝贵的礼物，你的儿女会以你为荣。在美国的历史上，最严重的诈欺案是2008年被爆发的这个 Mandoff 这个人，他用了20几年的时间，用非常不正直的手法，以完全这个公开的方式，欺骗了很多人一生的积蓄，别人在他的这个不正直的里面所损失的超过500亿美元。这个人后来啊，是被他的两个亲生的儿子检举揭发，他被判了150年的刑期，现在还在牢里。但是揭发他的大儿子在这件事情爆发的2周年那一天，在他的家里上吊自杀了。我想所有被他拐骗钱财的这些其他受害者，没有人会想要看到这样的结果。而我想马多夫这个人，如果他20几年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有一天他的儿子因为受不了父亲带来的羞耻，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死的时候只有46岁。我在想马多夫如果早就看到这一天的话，他当初会这样做吗？有没有哪一个父亲明明知道会给儿女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但是不管如何我就是要这样做呢？ 我想可能大部分的父亲做不了这种事情。不过我们也不要想像马多夫犯这么滔天大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可能我们是不经意的做的一些事情，或者甚至于是在无知里面做的一些事情，也会伤害我们的儿女。比如酗酒，比如赌博，比如沾染毒品，比如搞外遇，甚至于即使是一些小小的贪心，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儿女的心里面留下来的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曾经听到亚特兰大有一位美国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公开的说，他说当他儿女成长了之后，这些成年的孩子，他有一天问他的孩子，爸爸在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很羞耻？他说大出他意料之外，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蛮正直的人。他儿子跟他讲，爸爸有，他眼睛睁得很大，什么事？他儿子跟他讲说，我跟妹妹小的时候，你带我们去麦当劳吃东西，你告诉我们两个人只要 share 一个 drink 就可以了，因为反正可以 refill。 这个孩子说，爸爸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亲爱的父亲们，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正直的本质，会给儿女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父亲愿意为了几毛钱伤害到自己儿女的心灵，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摊开在儿女的面前。如果我们可以学习约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那么我们的儿女一定会以我们为荣。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是约伯他做儿女灵性的守望者。约伯是他儿女灵性的守望者。我们来读读下面这两节经文。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妹妹来，与他们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炎炎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由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出来，约伯家的儿女们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所以会有手足之间定期的聚会。加上呢，这些孩子是生长在富裕的家庭里面，所以各自成家之后也都过得不错，兄弟姐妹能够常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然后看到儿女成家之后仍然能够和谐的彼此相爱，这样子相处，我相信带给约伯带给他的妻子有很大的安慰跟快乐。我们读这两节经文就发现，约伯他真的是他儿女灵性的守望者，因为当他儿女的宴乐日子一结束，约伯就会打发人去提醒孩子们要自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反省反省，在你很快乐的时候有没有做一些错的事情得罪了神。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年 高中生、大学生放春假的那一个礼拜，可能有很多很乖的孩子，平常是循规蹈矩的孩子，在那一个礼拜因为很放松，他们就会做一些平常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我记得我的女儿在高中四年级的时候，春假结束她回家，有一天她很 sad， 我问她怎么了，今天到底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我女儿跟我讲，妈你不知道某某某她到 Duke 去看学校，结果在那边的酒吧里面喝得醉得不省人事。我说哦，那个孩子我认得，非常好的一个小孩子，但是就在他放春假的时候在酒吧里面喝得不省人事。另外有一次我女儿他们 AP 课到 Savannah 去户外教学，大家很开心的，就是像旅游一样。有一天他们吃完了晚饭，坐在那个这个餐厅的外面，在那边聊天，比他高一届的全校第一名的那个女孩子，吃完饭之后就拿出大麻来，要请我女儿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吸大麻。这种事情若不是在很 relax 的情况之下是不会做的。所以呢，约伯这位父亲，当然就像每一位父亲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快乐，对不对？但是呢，约伯觉得孩子快乐，比孩子快乐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这些孩子是在神的里面快乐，而不是只要快乐就好了，更不是远离神去寻求快乐。约伯在他们宴乐结束之后就打发人去告诉他们要自洁，这是约伯的价值观，因为他敬畏神，他希望他的儿女也能够敬畏神。我们孩子的灵性是不是健康很重要，不是只是要快乐就好。如果他的灵性不健康，他所有加在他生命里面的快乐也没有办法带给他至终的快乐。约伯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就是在他儿女即使成家之后，因为圣经说他的儿子在自己的家里宴请姐妹，他在他的儿女成家之后，他仍然关心他们的灵性。今天有一些孩子成年的父母，我们有时候会害怕过度的介入孩子的灵性生活，但是约伯没有，他仍然照管他儿女的灵性生活。不过约伯很有智慧，他并不是一天到晚叨叨叨，你有没有上教会啊，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有没有祷告，他不是这样。他在孩子们这个欢乐之后，他派人去告诉他们要自洁。这个表示什么？他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这一方面表达了父亲对你灵性的关心，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不是自己去，他不是自己讲，所以他也不会让他的女婿或者是让他的媳妇觉得这个人太过度的涉入我们的家事。所以约伯还是蛮智慧的，而且呢，圣经说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这是什么意思？爸爸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但是爸爸心里想，儿子听也就罢了， 可能不会听。我现在也不能够直接的管教你们，也不能够直接 force 你们怎么样，我是无力的，但是我可以转向那位有力的神。所以他就到神的面前为他们献燔祭，他为他们祷告，他叫他们不要，求神帮助他的儿女们不要弃掉神。而且圣经说约伯常常这样行。爸爸们，你祷告吗？上一次你不是在谢饭的时候和儿女们一起祷告，或者为儿女们祷告，是什么时候？父亲们，不可以因为忙工作就放弃为儿女的灵性守望的责任。很多父亲把所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推给做母亲的，推给妻子，但是在神设立的次序里面，父亲是一家之主，丈夫是带头的，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为你的儿女守望，你要为你的儿女祷告，你要了解他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听过这样的话，妈妈说，爸爸说什么什么什么，那爸爸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讲话，他不是陌生人，对不对？你就直接告诉他。可是很多爸爸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就是功课写了没有 ？SAT 报名了没有？啊，还有学校申请东西都寄出去了吗？就是这些话，所以孩子听起来觉得我跟我爸爸之间最好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因为每次他都是来 check 我，所以。这样子的关系怎么去守望呢？对不对？父亲们，你知道你的女儿最怕什么吗？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最喜欢的 computer game 是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在 Facebook 上他的那些几百个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女在 Instagram 上面他们所 post 的照片都是什么样的照片？你晓不晓得神，你从小把他们带到教堂来敬拜的这一位神，在你儿子和女儿的心里面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知不知道孩子最近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甚至于孩子做噩梦了，会跟你分享吗？这些关系真的是需要花时间经营的。我鼓励现代的爸爸们，其实我们的孩子都不多，不像约伯，十个儿子，三个女儿，真是让我们很肃然起敬。我鼓励现代的父亲们，你可以一个礼拜跟女儿约会一次，单独的带她出去吃个 ice cream， 或者是在社区里面走路，或者两个礼拜跟儿子约一次，带她去做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做的事情，也许是打个保龄球，也许是到教会来 打羽毛球、打篮球，总而言之，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然后了解他正在想什么，他正在遭遇什么。如果有了这些资讯，再为他祷告，你就会发现你跟神有说不完的话，为了你的孩子。不要放弃你做家庭守望者、灵性守望者的责任。让我们学习约伯，约伯为他的儿女守望，一直到他们过世的那一天。第三方面，约伯给所有天下父亲的典范，就是他对妻子的忠诚。他对妻子的忠诚，这个忠诚首先表现在他的自我约束上。有很多人因为成长在破碎的家庭里面，以至于心灵和情绪都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呢，爸爸要保守自己对妻子忠贞，要保守自己和配偶相处的和谐，会是你给儿女非常重要的保护。约伯他是大富豪，家财万贯，但是他不但没有乱搞男女关系，而且他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他不允许他自己乱瞄乱看。他说神岂不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呢？他不会随便去靠近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他说我若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怨我的妻子给人推磨，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哎，我不知道约伯是怎么知道淫乱是大罪，因为他的时代没有圣经。有人认为约伯的时代比这个摩西五经更早。那这样说的话，摩西的律法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圣经，我们知道淫乱真的是大罪。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淫乱是大罪，爸爸们不要天真的或者是无知的以为，哦，我这个电脑上看看这个网页，看看那个网页，我在电脑上认识一些女性，我们可能做一些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接触，所以这都不算罪，这不会对我的妻子、对我的家人有任何的影响。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这是很天真的想法。我们所有看见的东西就进到我们的脑海里，留在我们的脑海里，然后慢慢进到我们的心里。我相信所有淫乱的人，他绝对不是哪一天起来以后他就想，哎，我今天要做这个坏事，不是，就是一直不在乎自己所看的这些东西，就是进到我们的头脑。尤其现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有更多的时间，爸爸们，你在电脑上看什么网站是至关重要的，是关系到你儿女的幸福的。要小心你所去的地方，要小心，真的要小心，不要让这些东西影响你到一个地步，想要走回头路都回头不了了。 约伯知道要防患于未然，预防永远胜过治疗。所以他说，我与我的眼睛立约，不该看的我就不看，不该想的我就不想。礼拜五我们读到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唯独圣经礼拜五有这一节经文。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爸爸们要把你跟妻子的关系经营成他是你所爱的，并且与他快活度日，这真的是你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得胜。因为你要知道，可能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快活度日，都是忍耐度日，而你可以把这个关系经营成是一个你所爱的妻子，你是跟他一起快活的度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这么混乱、关系混乱的时代里面，这是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这个挑战我们值得 take， 而且我们值得把它做到最好，把它做到他是我所爱的，我与他在一起快活度日。要能够这一方面要能够得胜，丈夫们、爸爸们，你要保守你自己对妻子的贞洁，才有可能得胜。我们学习约伯的榜样，他与他的眼睛立约，他爱他的妻子。第二，这一个他怎么对他的妻子忠诚呢？是反映在他对他妻子的饶恕上。我不知道有多少父亲们或者丈夫们，你知道你的妻子虽然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但是他真的比你软弱，他的情绪可能比你的情绪起伏，他的体力非常可能比你的体力弱很多，不能够比较，然后他的抗压性可能也比你差很多。当你的妻子受困于他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要负起责任来保护他、顾惜他，因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有感觉的人，当你保养顾惜他会知道的，你不会做白工的。约伯的妻子在约伯记里面只被提到两次，刚好这两次他的表现都不太好。第一次他是出现在约伯记第二章，那个时候十个孩子还有仆人产业全部都没有了，然后约伯也病了，约伯也病得很厉害。有一天他看到约伯看到自己的丈夫用瓦片在刮他的身体，突然他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他就对他的丈夫说了一句话：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哇哦，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约伯的太太因为这一句话，给这几千年来读圣经的人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印象。十个儿女的新坟就在院子里，没有仆人，没有产业，破产了。想想看， 有多少女人能够承担得住这样的压力？第二，当约伯否定他的建议，约伯对他说，你说话就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哎，当他的丈夫纠正他的时候，他立刻闭嘴，圣经就没有再写他再说了什么。我要请问爸爸们，当你在纠正你的太太的时候，有多少太太是马上闭嘴的？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先生都会告诉我，没有，我们家的那个是不闭嘴的，一定要讲到他赢。所以这样看起来，约伯的太太她也不算是一个坏的妻子，她应该更不是一个坏人吧。彼得早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按情理，情理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按知识，你们做丈夫的要按着知识，什么知识呢？了解你妻子的知识，与他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约伯知道，他真的是认识他的太太，他知道他的妻子比他软弱，在这么大的家庭的变故里面，他的妻子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压力。好，第二次约伯的妻子出现在第十九章，约伯说，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哇，这一次他表现的也不好。如果约伯像某些人不注重卫生，那他被太太嫌弃，那是他自找的，活该的，对不对？但是约伯是生病了，他的太太在生病的时候嫌弃他，这是婚姻里面 big no no。 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不是说或富足或贫穷或健康或疾病吗？这个是誓言呢，怎么可以在一方软弱的时候就落井下石？这真的是不好。但是我们要注意看啊，约伯对他的妻子这些不理想的地方，他并没有念念不忘啊，三不五时的拿出来骂一骂，没有，他很快的就饶恕了他的妻子。这个可以从约伯要在被神恢复之前，神只有告诉他，你为你那三个朋友祷告，神没有告诉他，你为你的妻子祷告。为什么？因为在约伯的心里，他完全对他的妻子没有任何的想法，他就是包容他，他了解他，他爱他，他接纳他，他教导他。这也是为什么当神恢复他之后，他的妻子愿意再跟他又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中国人有一句话，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其实夫妻之间呢，难免有争吵，难免有意见，难免有性格各方面格格不入的地方，甚至于不舒服的地方。每一家每一对夫妻都有这个问题，不要相信那个没有问题的夫妻，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饶恕，我们要学习彼此包容，因为家和万事兴。你想要过一个快乐生活吗？就把家里经营的和睦一点。家里不应该永远是哪一个人，永远是哪一个人道歉，永远是哪一个人猖狂，这是不对的。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要约束自己的脾气。但是 虽然家是夫妻两个人组合的，但是因为神设立的次序，爸爸是一家之主，所以这个家庭最后的气氛是如何，这个家庭最后的情况是如何，神是问责在父亲的身上，因为父亲是一家之主，丈夫是妻子的头。如果神给了你做头的权柄，你就要负起做头的责任。我要鼓励你，你要尽你所能的摆平你的妻子，很简单，非常简单，你只要爱他，他就会服服帖帖的。真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造我们，他告诉你的。他知道你的妻子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你的妻子就是要爱，你只要把他爱够了，所有事情都没问题，是不是？下面有阿们的声音，是女生说的，我希望听到弟兄说阿们。真的，神的话一点都，你如果你家里现在是很混乱的哈，你只要离开这个视频，我们结束之后，你就告诉你的太太，我爱你，我还是爱你。当然要从心里说，不要只是嘴巴上，不是为了减掉麻烦，嘴巴说说而已。就是你要从心里面，你真的是要按着情理，按着知识与你的妻子同住。他比你软弱，你的妻子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要爱他，你要保护他，你要教导他，这样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所以想想看，如果约伯在他受患难的时候，他妻子对他的这种态度，他念念不忘，或者他大做文章，就算上帝以后要恢复他，他的妻子愿意跟他生孩子吗？不会的。所以让我们大家都学习约伯，对自己的妻子忠诚。第一，表现在约束自己的眼睛，约束自己的心思意念；第二，表现在对妻子的饶恕跟包容。第四方面，约伯给父亲们的榜样是他结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虽然呢，整本约伯记都在讲他这些朋友所说的那些伤他心的话，他们对于神在约伯的生命，在这个时刻，在约伯生命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推论是错的，以至于呢，他们真的讲了很多的话，伤了约伯的心。但是我要指出来，约伯有怎么样的朋友呢？约伯有这三位，哈，愿意放下自己的忙碌的生活，还有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必须要履行的责任，对不对？他的朋友愿意听到了他有问题，放下这一些，跑到他这从不同的地方跑来聚集在这里，然后坐在那里，看到他的苦，看到他的痛，看到他的这一切，坐在那边陪着他流泪七天七夜。爸爸们，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不止如此，第二，他们想要想出一个原因，为什么约伯会遭遇今天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脑力激荡，最后虽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错的，但是他们敢直言，他们敢对约伯直话直说。你有这样的朋友吗？他们觉得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他们敢对你直话直说吗？我相信 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他这三个朋友跟约伯的关系一点都不肤浅，他们是那种生命相交的关系。爸爸们，你一定要结交这样的朋友。我记得我现在一下不记得他的名字，就是来我们教会讲到的有一位美国牧师，他在他的书上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很多在他的小组里面的男生都跟他讲说，哦，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太太，然后他就会笑笑的跟他们讲，那表示你根本没有朋友。哎，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耶。爸爸们，我知道我戳到了你们的弱点，因为很少男生有真正的朋友，我鼓励你们要结交朋友，你要结交一两个是非常非常铁的朋友，这跟你的个性外向内向毫无关系，但是跟你曾经付出你的心意去关怀别人很有关系。结交一些好朋友，让你的儿女看见我的爸爸是有他的社交生活的，而且是一个健康的社交生活，我的爸爸是能够从交朋友里面得到快乐的人。这是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五方面我要说的是，承担压力的能力是约伯给父亲们的榜样。灾难临到任何一个家庭的时候，做儿女的会仰望父母，希望能够从父母得到安全感，做妻子的也会依赖丈夫，希望丈夫能够担负承担这些苦难的压力。那么我要问爸爸们，当儿女仰望你，妻子倚靠你，你要从哪里得到帮助呢？在整本约伯记里面，约伯所遭遇的事情真的很像新约耶稣所形容的雨淋、水冲、风吹。但是因为约伯这个房子它是建立在磐石上，所以它能够屹立不摇。雨淋、水冲、风吹，如果约伯的房子是建立在沙土上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不会有约伯记可以读，对不对？生命中经历风雨是无可避免的。在我不长的岁月里面，我已经看过一些家庭或者一些生命因为风雨已经垮了。有时候啊，不需要很大的风雨就会产生很可怕的破坏，更何况约伯他所经历的根本就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灾难，十个孩子，所有的产业加上自己的健康完全失去，这是什么样的狂风暴雨在生命里面，真的是要毁坏人，要让你不留一丝一毫的来毁坏你。我想他只是一个人呢，约伯只是一个血肉之躯，他怎么能够站得住？他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在这些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已经把他的生命深深的建立 在神的里面，以至于它就像一个房子，是因为建造在磐石上，所以当这些生命的风暴吹来的时候，它可以屹立不摇。这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生命，它的抗压性，它的抗压力是从这个根基来的。爸爸们开始操练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还是在听到的时候听见的，或者是在小组查经的时候讨论的，把它实在的行出来，每一样都把它实在的行出来。我们生命之所以能够承担压力，是因为我们行真理的缘故。当我们行真理，就是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他就是真理，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他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跟他的生命像盘根错节一样交错在一起。不管生命生活里面什么样的风暴，就不会把我们吹倒，让我们能够屹立不摇。苦难真的可能发生在每一个家庭里，而约伯他作为他家庭的掌舵者，他走过这些苦难，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在经过之后，他更认识神，他对生命有更多的了解，他可以留下这么一本约伯记给大家，祝福几千年来信靠神的人。约伯实在是我们的典范。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所有父亲分享的，求神帮助我们，靠着他的能力建立一个稳固的生命，带着家人面对任何的狂风暴雨都稳稳地往前行。我们来复习一下哈，约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我请毛瑞预备我要回应的诗歌。约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二，他做他儿女灵性的守望者；第三，他对他的妻子忠诚，表现在他约束自己，还有表现在他对他妻子的包容与饶恕上；第四，约伯结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第五，他承担压力的能力是我们的典范。好，我们请在场的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用这一首诗歌回应神给我们的信息。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年日，他还是他自己。但是他若死了，他就可以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要想，神给我们何等的呼召，呼召我们养育下一代，呼召我们做别人的父亲，这是一个何等的呼召。这个呼召是非常的宝贵，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多少的家庭因为一个好父亲，使得这个家庭兴旺一代又一代，可是多少的家庭因为父亲而被毁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面前立志做一个有担当的父亲，在神面前立志做一个行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父亲。求神赐福每一位父亲，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深求你指引。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积生命的奇迹。
我愿意，
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释放生命里满的伤。
让我们回应这个崇高的呼召，
呼召如此崇高，从此何等渺小，已经掉的翅膀，一天山的荣耀，呼召如此崇高，
之后你心里面有一些话要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说，我求神赐给你勇气，该道歉的就道歉，该原谅的就原谅。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家人，你们是在一起看，我请求神给做父亲的有勇敢的心，当我们立志要遵行真理，勇敢是必须的，跨出这一步。我相信当你跟你的妻子道歉，跟你的儿女承认自己有一些不尽理想的地方，你的家人会非常乐意的为你祷告，不但原谅你，而且会觉得以你为荣。人最大的勇气 就是可以承认自己的不足。求神帮助你。我们现在会在场，我要给做爸爸的、做丈夫的一个机会，跟家人表达。
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尽生命的奇迹。一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就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埋、被拥挤，就结出许多子粒，尽生命的奇迹。
道歉，你要完全的原谅和饶恕，求神给你饶恕的力量，但是意愿是你自己的决定。所有的儿女，不管你觉得爸爸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只要他愿意求饶恕，你要无条件的饶恕他。因为等到你自己做了父母，你就会知道做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家里的头、你家里的守望者刚才向你们道歉，你们可以彼此拥抱，家和万事兴。如果在视频前面你是独自一人，你可以为你的父亲祷告，让他成为一个更棒的父亲，靠着神的帮助，让他成为家庭的守望者。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想要做父亲，你还没有机会，我奉主的名祝福你，让你有一天能够做最好的父亲，让你的儿女甚至于世世代代都因你蒙福。 失丧生命就会得到生命。华人的父亲放下自己威严的形象，用爱来拥抱你的妻子，拥抱你的儿女，用遵行真理来拥抱你的上帝。我相信上帝会为你建立最棒的家庭，成为你的报酬。放下自己以为应得的权利，像一粒麦子埋下去，为你的家而死，就会得着丰富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不想要，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我们都想要改变，让我们的家蒙福，让我们的家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翻转的神迹。我们还要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求神的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工作。爸爸们不要害怕，你的儿女等着你向他们坦诚，把你的无助告诉他们，你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告诉他们，你会发现你的儿女非常的爱你，他们正在等着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我们会再唱一次这一首诗歌，圣灵，我求你运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真实的到你的面前，让你的真理祝福每一个家庭。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他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无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
把恩典和智慧赏赐给所有在视频前面听见这一篇信息的爸爸们。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不够有智慧，不知道怎么经营自己的家庭。我们也向你求恩典，所有过去所毁坏的部分，求主在你的恩典里面，因为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因为我们愿意行真理，帮助我们的家能够重建起来。主啊，谢谢你为所有在心里面在口舌上向自己的妻子向自己的儿女道歉的爸爸们，我感谢你，谢谢你赐给他们这样的勇气。主啊，赐给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有一个从心里面饶恕的意愿，完全抹去过去，把所有的错都丢在，就像你一样丢在背后，再也不提，再也不想。主，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爱护卫我们的家庭。主啊，我要特别为在家里面还没有认识你的爸爸们祷告，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主，若你不把自己启示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真的认识你呢？主，我为这样的爸爸们呼求恩典，求主把恩典，天上的恩典，极大的救恩的恩典赏赐给这些父亲们，好让他们从今以后能够靠着你的帮助，走在约伯的这样的典范当中，成为现代父亲的典范。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你凡事都可能，而且谢谢你，当你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永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来垂听的。主啊，建立每一个父亲的家庭，赐给他们和乐平安，让他们与他们所爱的妻子快活度日。主，让他们的儿女在父母的保护之下健康平安的成长。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好神，你总是重建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祝福所有在视频前面的爸爸们节日快乐。